让我们同声恭读神的话语，请。我们借着洗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因为知道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叫我们不再做罪的奴仆，因为死的人是脱离了罪。我们若是与基督同死，就信必与他同活，因为知道基督既从死里复活，就不再死，死也不再做他的主了。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感谢你赐下你宝贵的话语，求你让我们有颗谦卑渴慕的心来领受今天的信息，让我们生命得着帮助，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请坐。现在我们请萧敏琪弟兄证道，证道的题目是真神复活。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各位亲爱的来宾朋友们，复活节快乐！我们今天在神的圣殿当中所敬拜的主耶稣基督是一位复活的真神，他是所有基督徒生命中唯一的救主。让我们今天借着这样的敬拜，将荣耀归给他，在这个时候也将我们的心、我们的生命来放在他的面前。请与我一同恭敬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这个时候来到你的面前，承认你是创造万物一切的主宰，相信只有你因着爱我们的缘故来到世上，为罪人而死，而且我们相信只有你可以从死里复活，只有你那个是那个又真又活一直到如今还活着的救主基督。也恳求圣灵借着今天的信息激励我们，用我们那个与主同复活的新生命，那个因主而更新、被主而更新，并且是按着主样式更新的，来见证我们死而复活生命的主。以上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感谢神的恩典，让我在这个特别的日子来跟大家分享主的话语。我今天主要的信息是由耶稣的复活来探讨我们基督信仰的神。若是在座有新朋友来到我们当中，你受到朋友的邀请来参加复活节的主日，我们希望透过今天的分享可以来更认识我们基督徒所相信所敬拜的这位神。同样，我希望在今天的信息当中对弟兄姐妹来鼓励、来思考我们所信的这位复活的耶稣跟我们信主后的生命有怎么样的关联。大家可能都听过或者是看过类似的新闻，说有人从死里复活。有时候看到这样新闻的时候，我不晓得大家反应是如何，因为按照一般的常理来说，可能人死了、断气了、心跳停止了，是不会活过来的。所以假如你今天寄一个 link 给我看，说哪里发生死人复活的事情，我想很多人可能会抱着怀疑的心态来看，他是真的死了吗？还只是一时昏倒了，昏过去了，血压太低了，没有反应，还是怎么回事？或者是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他是真的活了吗？还只是多喘了几口气，多活个几天这样子？还有可能就是整件事就是有人捏造，为了谋取他个人背后的利益，然后编的这个谎话。其实这些新闻偶尔有之了，但是最后呢，最后这些事情也都是不了了之了，不了了之了。今天主要目的不是要跟大家探究这些新闻报道背后的真假，而是要探讨耶稣从死里复活这样的真实性，而且从这两个千真万确的事实当中来看见耶稣真实的身份。我想请问大家，知不知道自己会死？ 应该是知道，很肯定的。当然，反正总有一天会死嘛，时间到了也该死了嘛。但是你知道自己会怎么死的吗？你知道自己是为何而死的吗？你知道自己哪时候会死吗？你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吗？那么你为这个死你做好准备了吗？你确定吗？我们再问一个大家一个问题哦，你知道自己死了以后几天以后可以复活？这个答案应该也很肯定，是答案是否定的了哈。那么耶稣呢，他出来传道的初期，在一次洁净圣殿的过程当中，面对是当时的犹太人，他把自己的身体比喻作圣殿，他说道，你们拆毁这殿，我三日内要再建立起来。当时的犹太人一听就说，这个圣殿是46年才造成的，你三日之内就要再建立起来，当时听不太懂。那么耶稣呢，这话是以他身体为殿，所以呢，当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圣经这样记载，门徒就想起他说过这话，便信了圣经和耶稣所说的。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耶稣出来传道的一开始，他已经预言自己将会从死里复活。那么耶稣也曾经用先知约拿的在大鱼肚子里面3天3夜的这个预表来回应当时向他求问神迹的文士法利赛人。他说，约拿3日3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就是他自己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路加福音更记载到，约拿怎样为尼尼微城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这边就讲到，再次的耶稣讲到自己死里复活的事情。在耶稣出来传道的中期，在该撒利亚腓立比，当彼得受到神的指示认出耶稣的身份就是永生神的儿子，就是基督之后，圣经这样说道，从此从那个时候开始，耶稣才指示门徒，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这是耶稣跟他的门徒所说的，他清楚预言了自己的死与复活。还有一次，当耶稣一群人要往耶路撒冷动身的时候，他知道自己将要走往十字架的路，他仍然在告诉门徒，先知们预言即将应验在自己身上。马可福音记载，看啊，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将被交给祭司长和文士，他们要定他死罪，交给外邦人，他们要戏弄他，吐唾沫在他脸上，鞭打他，杀害他，但是过了3天他要复活。时间到了，耶稣被卖的当晚，他知道自己的时候不多，还是告诉门徒，今夜你们为我的缘故都要跌倒，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打牧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以先往加利利去。这是在耶稣临死之前告诉门徒的话。又一次他讲到关于自己死里复活的事情。我们刚刚看到的记载是耶稣在多次的机会当中，针对不同的人，在不同的地点，在不同的场合，多次讲论到关于自己的死并且死后会复活的事。你曾经见过或听过，或者历史上还有其他的人曾经这样做过同样的事吗？只有耶稣做得到，这世界上没有第二个人可以做得到，因为耶稣不是一般的人，耶稣是神。接下来我们看到关于这些事情的人证，这些关于耶稣死的人证包含了当时在场的罗马兵丁，其中有一位拿枪扎耶稣肋旁的那一位，还有一些妇女们，也还有去向比拉多求取耶稣尸体，好用香膏香料来包裹包覆耶稣尸体的约瑟，还有尼哥底母，甚至还有一些人，就是那些一直以来跟耶稣为敌的祭司长、法利赛人，还有比拉多等等，因为他们要确保耶稣死里复活的事情不会发生，所以想尽办法保护、看守耶稣的尸体。 所以这些人也无疑的证实了耶稣他是真真实实的死了。关于耶稣的复活也有许多人证，因为耶稣曾经都亲自向他们显现过，向他们说话过，甚至在他们面前吃烧鱼过。在初期教会当中，有许多基督徒们也都同样做了见证，像是保罗所提到的，一时显给500多弟兄看，其中一大半在那个时候都还活着。跟耶稣复活时间更近一点的人证包括了耶稣死而因着耶稣的死而顿时惊惶失措惊魂未定的这些门徒们。约翰福音的记载，耶稣死后那日的晚上，门徒所在的地方因为怕犹太人门都关起来，但是耶稣来到他们当中对他们说，愿你们平安，亲自向他们显现，亲自向他们说话。当然还有我们印象非常深刻那位多疑的多马，他亲身的见证，在一次聚会的场合，耶稣向所有门徒显现了，他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回来以后门徒跟他讲说他们看见了主，他不相信，他非得亲眼看见亲手摸到才信。这时候耶稣向他说，伸过你的手指头来摸我的手，伸出你的手来探入我的肋旁，不要疑惑，总要信。多马顿时回应，我的主，我的神。耶稣对他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我们所信的耶稣是神，是真神，所以可以从死里复活，也因为他真的从死里复活了，所以证明给我们看他就是真神。对一些人来说，因为相信神的存在，所以他相信也接受一切的神迹。对于另外一些人来说，他需要一些证据，需要一些亲自的体验，就像这时候的多马一样，能够帮助他去相信去接受神的存在。其实无论是站在哪一个立场，讲到最后基督信仰最重要的一个关键还是在于信。这个信每个人都有，都存在我们心里面，只是可能有时候我们一开始不知道，或者是忘记它，甚至有时候我们刻意选择说我们没有这样的信心。比较惨的是有时候误会，我们以为凡事都先强求科学证据证明清楚了才能够让我们去信。这里耶稣回应多马说，你因看见了我才信，那没有看见就信的人有福了。这边我用两种信或者两种信心来分享，眼见为凭的信，实事求是讲求证据的信，按照耶稣的说法是小信，甚至是不信。证明数学定理，证明万有引力，牛顿运动定律，需要多大的信心呢？其实不太需要的。这些可以用理性逻辑推理，用实验来证明的，证明出来才信的，这个是小信。这种信没有办法让你完全认清我们的神，这种信反而会让你成为在认识这个信仰上面的一种障碍，甚至它会让你没有办法完完全全全心全意的来跟随一位你的救主耶稣。信主不能单单靠这种讲究科学根据的小信来完成，信主的信心是要超过科学证明的，是当我们要去相信宇宙中只有一位独一的真神，当我们要相信只有他是创造一切万物的主宰，当我们要相信只有他是设计一切物理定律定定一切生命规律的总设计师，这种信是信主所需要的大信心。笃信科学的人不要误以为自己没有这样的信心，凡事都得亲眼看见亲手证明。我想大家都修过物理课化学课都有吧，你修课的时候是不是都先信了物理学老师所说的力学物牛顿的运动定理，然后才去做普物的实验， 做，然后来印证这些定律，对不对？还是有人非得先把实验做出来证明了，才去相信你的老师，才去相信牛顿。假如是这样，大家可能都高中都没有办法毕业，继续在那边做实验，做不出来，千百万种的这个定理你都需要去验证。其实搞科研的他的信心很大的，他也有这种没有看见就信的信心，他要先信所有的常数都是永恒不变的，接着他要先相信自己的假设都是合理的，最后还要相信自己实验出来的数据这些误差都是可以容忍的。假如没有这样的信心啊，计划拿不到，没有 funding 了，研究做不下去了。所以你们不要被骗了，做科研搞科研的，我们都有这种可以容忍这种没有看见就相信的很大的信心。所以静下心来我们思考一下，其实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我们信以为真的都没有曾经是经过我们亲自验证，但是我们已经可以深信不疑的。圣经希伯来书里面告诉我们信是什么，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里我们可以看到真正的信是对于所盼望的事情有十足的把握，盼望就是还没有发生的事情有十足的把握，对于眼睛没有办法看见的事情呢可以十分十分肯定的。可以看到真正的信是可以不需要在乎时间经验的佐证，但是真正的信却绝对经得起时间经验的考证。真正的信是可以证明可以看见可以完全明白掌握之前就愿意去承认接受相信，这个信是信主需要的信心。我想基督徒可能都被人问过，你怎么证明你的神给我看，甚至我们自己也曾经想要证明神之后再来相信。其实这让我们最后相信的并不是实验或者是时间经验的佐证，因为在神的主权之下我们越来越多的会发现自己是何等的渺小，何等的不足，我们的智慧是何等的有限，而神透过神的话语让我们也越来越多发觉到原来我们想要测度衡量甚至我们想要去验证证明的这位神是何等的丰盛，何等的丰富，何等的奥妙，岂是我们这些微小卑微不配的人可以完全证明出来的呢？但是感谢主，我们都愿意先顺服圣灵的感动，我们先愿意相信。当我们相信，当我们打开心门的那一刹那开始接受耶稣，我们便透过我们的时间，透过我们人生的经历去证明，因着这样的信我们看见了在信主之前所看不见的神迹奇事，因着这样的信我们可以听见在信主之前听不进去的那些神的话语，因着这样的信我们做到了凭自己能力永远没有办法达成的事，因着这样的信我们愿意跨出去我们原本很不愿意跨出去的那一步。不要疑惑，只要信，因为我们所信的正是那样真真实实经得起考验的神。看过了耶稣的自我表述，还有人证，耶稣的死跟复活的人证之后，我们来看看十字架还有空的坟墓，这么用两样物证来形容，一个是耶稣的死，一个是耶稣的复活的记号，一个让我们亲身体会到耶稣所受的苦难，一个能够让我们确信他就是真神。现在普世基督徒也用受难日复活节来纪念主，也就是我们这三天所经历。十字架是罗马政府当时处理罪犯一种非常残酷的极刑，是一种非要置人于死的惩罚，因为他太残酷，所以罗马政府还不用他行刑在罗马的公民身上。耶稣在门徒与众人的眼前就是被钉死在这样的酷刑上头。透过十字架我们明白了人的罪是何等严重的一个问题，必须由神亲自的为我们来担当这样的痛苦，来偿还这样罪的罪债。透过十字架我们也可以明白到神的爱，因为他爱罪人的缘故竟然甘愿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透过十字架我们也看到神对圣洁、对公义、 的标准，他万不以有罪的为无罪。透过十字架，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好多好多神要显明的事情。你可以从十字架上看到什么呢？十字架算是一个神向世人所显明最终极的一个验证。如果有人想要证明神的存在，还要求神给一个神迹的话，神已经透过耶稣，就是他自己亲自证明给我们看。若是我们依然对十字架无动于衷，那就再也没有神迹了。慕道的朋友们，不妨多花一点时间认真的来看一看，仔细的来思想一下耶稣基督的十字架。空的坟墓呢？空的坟墓告诉我们，耶稣他是真实的复活，因为他原本就是那个创世的主宰，他有无比的大能，他本来就比死来的大很大，大很多，不会受到死的拘禁。死亡这个黑暗的权势根本啊，耶稣没辙。空的坟墓就让我们看见明白了，神虽然为我们的罪死了，但是他为我们的义而活了。是神要为他自己名的缘故，引导我们走义，走在这个永生的道路当中。在周五的晚上，我们有受难日的晚崇拜，我们一同聚集哀伤，经历了主的死。但是这不是一个结束，因为今天我们在一起欢庆主的复活，我们也要用生命共同见证复活的主。这个就像是一个全新的开始一样。各位弟兄姐妹，在我们相信耶稣已经为我们的罪钉了十字架的同时，你愿意相信这位耶稣已经复活了吗？换句话说，你已经跟着主耶稣从死里复活了，你知道吗？你相信吗？刚刚我们所读的经文，罗马书六章四到九节这边，让我想到一个画面，就是一个我称它为只见主死不知主活的这样的一个情境。我们可以稍微用我们的想象力来想一下，在一个很阴暗的角落，有一个人面对着十字架，在那边啜泣。他说：哎呀，主啊，你死得好惨，好痛苦啊，我真的是好不配。看到你这样死法，我觉得我的罪孽是何等的深重，主啊，对不起。你看到一个人在那边哭泣，没错，我们都可以体会他，知道他耶稣的死跟他是何等的重要的关系。我们也可以看到耶稣对他来讲说何等的情感的丰富，甚至我们也可以一同与他的来哀哭。但是我们不能忘记这个场景还没有结束。这个时候，一个充满光明荣耀的身影，耶稣来到这个人的身后，从背后拍了拍他，跟他说：我已经复活了，你知道吗？起来吧，从今以后的道路我与你同行，我与你同活。那么假如这个时候这个人还是停留在那个阴暗的角落，抱着十字架继续哀哭，主啊，你死得好惨，流泪，我好不配啊，他完全无视于耶稣已经从死里复活的事实，完全不理会耶稣所向他说的话，那这个人是何等的无知，何等的可悲啊！我想让大家看到的是，我们不要只活在十字架上。我的意思是说，千万不要忘记空的坟墓。没有空的坟墓的十字架算什么？如果上面钉的只是历史代的一位民族的救星，一个伟人，一个奇妙伟大的医生，一个讲话很有智慧的哲学大师，如果十字架上面钉的是一个带着门徒到处周游列国的至圣先师，或者一个可以完全赦免人罪的一个最好的审判官，那这个十字架钉的算什么？这个十字架和当时罗马政权所钉的每一个十字架一模一样啊，没什么好特别的，毫无功效可言。但是不是的，十字架所钉的是神，所以他三天之后当然要从死里复活，成为世人所相信的、所传讲的、所追随的他们生命当中的主。 假如我们所信的连死的权势都没有办法战胜，连罪的捆绑都没有办法解脱，这样我们所信的所传的不都是假的，都是虚空的枉然的了吗？各位弟兄姐妹，跟耶稣同钉十字架的还有其他两个人，你是要信左边的还是要信右边的？不要信错了，你所信的是那个已经从死里复活并且永远活着的耶稣基督。我们都承认我们是有罪的人，我们都需要认罪，但是假如没有复活的主在我们的生命里头让我们一同和他同复活，那我们算什么？让我们从耶稣的死之外还要看见主复活的大能，让我们向罪悔改，不要活在罪里，不要继续被罪捆绑。你最近正在为什么罪所影响着吗？你的生活当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持续还是被那个老我被罪所一直打败的呢？不要容罪在你们必死的身上作王，使你们顺从身子的私欲，也不要将你们的肢体献给罪做不义的器具，倒要像从死里复活的人将自己献给神，并将肢体做义的器具献给神。其实这不是什么新的道理，大家也不是第一次听到这个经文，甚至我们的 Master Life 大家所有的毕业生也都背过。只是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是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是一个被罪所深深影响的世界。有时候在我们小的环境来讲好了，像是人与人之间的相处还是会发生一些摩擦纷争，甚至是发生在我们最亲爱的家人当中，甚至是我们最爱的弟兄姐妹当中，这个罪还是会有影响。讲到大一点的环境，当然就像我们看到社会上的一些不公不义，国与国之间的战争等等，这个罪的影响实在是很大，只要稍微一不注意，一下子就把我们的注意力从神的身上，从神圣洁公义的国度转移到人所处的这个充满罪恶的世界环境当中，这样会让我们对神的信心越来越小。圣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我们，所以我们借着敬礼归入死，和他一同埋葬，原是叫我们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像基督借着父的荣耀从死里复活一样。我们若在他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也要在他复活的形状上与他联合。我们应当如何在复活的形状上与主联合？以下我想就用神的话语、神的教诲还有神的使命三个方面来做分享。耶稣是神道成了肉身，也就是独一真神，他的话那个永远不改变的真理如今来到了人世间，也就是那个创造一切生命的源头，给予所有生命气息的那个神，也就是生命他自己来到了人世间，并且耶稣他牺牲了自己的生命，在人跟神之间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道路，按照神自己的旨意，借着真道也就是福音，让我们重生成为他的儿女。所以这样的新生命当然离不开主的真道，我们这样的生命当然和神的话语有密切的关联，而且是需要靠神的话语来得着喂养的。所以无论我们是在哪一个阶段，无论各位是在喝灵奶的，或者是长进到吃干粮的，我们一步一步每一个阶段都需要按部就班的来靠主的话语持续进步，这个生命会一直长大，而且是要长成像耶稣一般的身量。一个要效法基督追随耶稣的生命，不是只有跟着这些精神标语呼呼口号而已，这个生命是绝对离不开主的话语的。让我们自己做一个评量省察，跟去年这个时候相比，我自己在真道上面长进了多少？我们跟自己比就好了，不要跟别人比。有没有在读经、研经、在查经上面进步了，或者是仍然停留在原地？简单的做法，拿出我们的圣经看一看。原本我们刚受浸的时候，白白亮亮、星星的这本圣经，现在我们开始有一些地方多了一些皱褶， 或者是泛黄甚至发黑的，有的话就很棒。离了自己所定的这个读经的目标，完成了多少？我们还不是只有读经而已啊，我们生活上面有没有更多的地方去按照主的话语来遵行，按照主的旨意去行呢？我们怎么爱神，怎么敬畏神？爱神，你不是一天到晚说神啊，我好爱你啊，哇，你好棒啊，真的是好爱你啊，你也好爱我啊，感谢主。敬畏神也不是说，哎呦，神啊，你好伟大，好害怕，然后在那边吓得这个全身发抖，这样敬畏的方法。爱神最直接最具体的方式就是好好的研读神的话语，敬畏神最简单最直接具体的方式就是按照神的旨意去做。我们一开始真的是必须下定决心，一点一点的来累积，让这个生命成长。这个就像土法炼钢一样，没有什么捷径可以好走的。趁着复活节的今天，就是现在，唤起我们自己的新生命，把自己的读经计划赶快跟上，在主的真道上面继续扎根，继续向上成长。接下来我们要从教会来看看，教会的诞生跟耶稣复活升天有很重要的关系。假如主耶稣没有复活，普世教会也好，地方教会也罢，就都不存在。四福音书讲到教会的时候不多，一直要到使徒行传里面教会诞生了之后，我们才可以比较清楚的看见教会是什么，也可以更深刻的体会到许多耶稣的教训是如何体现在教会当中。保罗用身子的肢体来形容这个教会，让我们看到原来与主同复活的新生命就像是同一个身子里面不同的肢体一般，是离不开彼此的，也是离不开他们的元首基督的。所以这个新生命当然要有群体的生活，必须有固定的聚会。各位不要拿自己的新生命开玩笑，你相不相信生活一旦离开了教会，就是把自己完全暴露在一个非常危险恐怖的环境，你所有的听觉视觉一切的观感，你跟人的对话都会企图的将你拉离开神。千万不要拿自己的新生命来开玩笑。另外，我们的新生命会因为在教会当中而得到成长、造就、建立，而且会更的变得更加的强健。在教会当中，我们有群体敬拜神、赞美神的时间，有一同学习神话语的机会，有彼此侍奉合一的机会，并且一起督责、勉励、代求、认罪、祷告等等的时候，一个读经读再多的人，他没有教会的生活，就没有办法能够真正完全去行道。这样的生命没有办法得到操练，没有办法得到锻炼，感觉好像身子是长大了，吃的不少，但是非常不健康，经不起考验，这样的信仰非常非常的虚弱。今天趁这个机会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或者说从圣经对教会正确的定义来看看所谓教会的生活。教会是什么？这个图大家可能常常看过，我们来怎么样修正我们对教会的认知。所以按照圣经来讲，左边的这个是教堂，右边这个一群人才是教会。教会指的是一群人，那么这群人共同点呢，是他们都是属于基督的，都是被耶稣宝血所救赎出来的。这和我们惯用的教会常常会把它想成一个地点、一个地方或是一个建筑物，甚至是人基督徒的一个组织而言，是有很大的不同的。讲到教会的生活会想到什么？有时候有一些弟兄姐妹很关心新信主的基督徒，会问他说，哎，你有没有固定的教会生活啊？那么假如我们要从圣经所定义的教会，然后再来思想一下教会的生活的时候，那么这可能就不是我们心中所想的那个礼拜天来到教堂里面固定出席这样的一种生活形态咯。使徒行传讲到教会的时候，时常可以看到他们一起生活，一起服侍做事情，一起祷告，甚至教会一起替保罗、巴拿巴送行等等。这让我们看到教会的生活应该是如何。按照圣经所定义的教会，其实是要把 教会带离开教会，把教会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才叫做教会的生活。我姑且再继续用这个教堂做一个区隔好了。真正教会的生活是要把你在教堂的生活带到你的生活当中。你在教堂都做些什么事？我们可以把周报看一看。礼拜天我们有一起崇拜的时间，下午还有诗班的练习，礼拜三教会一起祷告，礼拜五有不同的团契，这个就是我们在教堂里面的生活。那么就告诉我们，其余的六天也应当要有敬拜的生活，也应该要和神的百姓聚集在一起领受神的话语，也应该要有祷告的生活，也应该有为了侍奉而分别出来时间预备的这样的生活。所以我们应当是要让教会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所以下次讲到教会生活的时候，我们不妨想想像初代教会那样的模式，我们的住家，我们的社区，甚至整个城市，其实要因着教会而被建立的。但是实际上来说，现在的社会当中要达到这样的教会生活似乎是越来越困难。但是我们至少不要忘记教会的特质，不要忘记它的本性，不要忘记教会是被耶稣的宝血所赎回来的，所以它必须是纯净的。不要忘记教会头是耶稣基督，也不要忘记我们应该每个人应该都来竭力保守圣灵在这当中所赐合而为一的心。假如我们忘记教会的定义，我们很容易就会将我们肮脏污秽的生活带到教会，把争权夺利的东西带到教会，把互相怀疑猜忌的东西带到教会，把只讲爱不讲真理的那套东西带到教会，把戴假面具说谎话毫无真诚虚情假意的世界的那套东西带到教会，把八卦讲闲话说长论短挖人隐私为乐的这些东西带到教会，彻彻底底的影响了教会。难道与主同复活的生命是何等的不堪吗？弟兄姐妹，不要想把你的生活带到教会来影响它，反之要把教会带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影响我们的生活。我们与主同复活的新生命要来影响我们的家庭，影响我们的邻舍，影响我们的工作环境，影响我们的社会，影响我们的国家。教会应该是刚强强健的，因为它有主的生命力。教会的诞生是主复活大能所带来的，主所赋予它的能力是超乎我们所求所想的。最后我们来看看与主同复活这样的新生命跟主耶稣大使命的关联。大使命是耶稣复活之后才交付给门徒的，耶稣若没有复活，当然就没有这样的使命。主按着他的自己的应许，在升天之后由神所赐下的圣灵所带来的能力，可以让门徒有能力去完成这样的使命。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大家都是因信而生因主而活的人，所以这样的生命是离不开这个使命的。你带过人信主没有？这个问题听起来很简单，可是实际上蛮犀利的。你带过人信主没有？我不是讲跟人家分享福音，不是讲传福音、哦、我讲的是你有没有带过一个人信主。你可能觉得哦 Miki 问这个问题好俗气啊，我们不要讲这个数字嘛，可是我们可以真心来想想看。还有更犀利的问题，你带过几个人信主？有些人已经开始在算了，有些人已经算不清了，感谢主。还有些人是那个可能是几分之几的，像四分之一的，上周六一车的人带来教会布道会，有一个人决志了，感谢主，四个人 一车刚好四分之一，这样算是带他来信主的。还有是七分之一的，有没有说每次传福音可能要七个人向他传福音以后他才有可能信主，所以我跟他传过一次，那应该算七分之一了。我们再来一个更犀利一点的问题，最近的一年你带过几个人信主？假如你对刚刚这些问题的回答有些犹豫，搞不清楚我在问什么，或者是你加来减去算不出一个整数的， 或者你已经忘记那是十几年前还是二十几年在什么样的场合你曾经带过一个人信主。那我们就来思考一下我们自己是怎么信主的。难道你我的新生命不是都是因为有人愿意付出，有人因着主的使命来向我们传福音，带领我们信主，我们才可以得着的吗？假如他们不是那样不厌其烦地向我们传福音，我们怎么能够听到福音呢？假如昧着这些主的门徒、福音的见证人、忠心为主争道摆上生命的人，我们怎么可能去听信这样的福音，领受到这样白白的恩典呢？所以我们与主同复活的这个新生命是有使命的，这个使命跟你原本在信主之前为自己规划的要拿到哪一个学位、要做到哪一个公司、要做到哪一个职务的这些使命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些东西相形之下都是小不拉几的小使命而已，现在我们有一个更大的使命，那个就是要传承主耶稣的大使命，这样可以让我们的新生命更有意义、更有使命。所以从今天开始到明年复活节以前，给自己一个目标，带领一个人信主，带领一个人信主，不是不再是那个二分之一或四分之一的那种，而这是雅各团契，我的团契组长给所有人的一个年度目标，让我们用自己的新生命去带另外一个人重新拥有这样全新的生命。这个很难吗？要怎么准备呢？很简单，你就开始把自己的人生的规划跟主的这个使命开始有一个连结。你这个礼拜遇到了谁了？还没有信主的，礼拜五总要团契嘛，来团契之前邀他一下，诶，固定来了团契，礼拜天来聚会的时候再邀他一下，邀了几次来了后跟他聊一聊，谈一谈，问一问，我们当中很多人都在这样做，有些人在笑，感谢主，问他们要不要参加慕道班嘛，跟他们谈信仰嘛，不要再谈公司那些事情，不要再谈学校这些事情，跟他们谈信仰，你问他们愿意接受福音吗？愿意相信耶稣吗？你谈的就是这些事情。哎，你会发现呢，神真的会预备一个人来到你生命当中，你可以有机会带领他们信主。能够将带一个人信主成为自己生活当中计划的这样的一个人，他必须对真理有更真诚的预备，他必须知道福音是什么，而且要更加的清楚福音是什么，他自己的生命必须有跟福音非常密切的连结。久而久之，他会对主的信心更加的与日俱增，他会更加的知道应该如何掌握神的话语，因为他也知道这必须得靠圣灵的能力与主同工，所以他会学习谦卑，而且最后神真的就会预备这样的人在他生命当中出现，给他这样的机会，他可以带人信主，说不定就是今天。今天是复活节，我们一同来庆贺复活的主，欢庆主的复活。我的祷告是从今以后我们一起用一个与主同复活那样兴盛的样式去面对主的话语，来加入神的教会，用教会影响我们的生活，并且一同实践主耶稣给我们的大使命，一起来面对我们未来的每一个日子。我们一起同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主在这个时候就让我们用信心来看见那位战胜死亡权势、从死里复活一直到今天都活着的那位救主，是与我们同活的救主。当我们的生命被你拣选因你而活之后，我们就知道如今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所以就求主使用我们的新生命，因着更加追求你的真道而更加成长，更加像你。求主使用我们的新生命，让我们更加的委身于教会，并且能够将教会带进入我们的生活圈当中，也让我们的新生命可以承接你的大使命，将这个使命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得到更丰盛、更有意义的新生命。感谢祷告，奉靠已经复活并且永远活着的耶稣尊名所祈求，阿门。